拜伦与雪莱。1812年，英国伦敦的文人聚会的时候，都会谈论最新发表的一部叙事长诗。诗中描绘了西班牙南部橄榄林的葱郁，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壮丽，君士坦丁堡的神秘，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迷人。同时，诗里又描写了如此秀美的风光正在遭鲜血染红，被硝烟熏黑。当地民众正在反抗土耳其、法国、英国等强权暴政的奴役，为自由、为独立而战，而当地的贵族却沉醉于灯红酒绿之中。这部以异国风光为背景，记述民众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长诗，名为《恰尔德·哈罗尔游记》，作者署名拜伦。谁是拜伦呢？就在这一年的2月，伦敦议会大厅里，上议院正在审议一项有关对破坏机器者处以绞刑的法案。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工厂主用机器取代工人，曾经用自己的劳动为了工厂赚了许多金钱的大量工人被无情的解雇。他们失业以后，有些人就捣毁机器进行反抗。英国政府准备用这个法案镇压那些工人的反抗行为。这个法案已经在议会的下院获得了通过。上院的审议只是个法律的形式而已。就在这个懒洋洋的气氛当中，突然有一个贵族议员表示反对。上院的沉浮空气被这一席演讲所冲破，贵族们好奇又鄙夷地朝那个人望去，只见他一头栗色卷发，白皙的脸上五官俊秀，嘴角挂着孤傲的微笑，年纪似乎20多岁。要不是走下讲台的时候脚有些跛，这个人倒是个标准的美男子。果然，他的反对无济于事。法案通过数天以后，晨报刊出了一篇尖锐嘲讽制定这项法案者的诗，作者的署名又是拜伦。50多天以后，议会的上院里，那位贵族青年又发表了抨击英国对爱尔兰政策的演讲，他就是拜伦。一个1788年出生于贵族家庭，拥有世袭议员头衔，行为孤傲、放荡不羁、文才出众的年轻人。拜伦自小喜爱读书，醉心于吟诗作文，崇拜历史上匡扶正义的英雄人物，生活不拘小节，19岁就出版了诗集《闲散的时光》，《恰尔德·哈罗尔游记》使他一夜成名，同时他英俊的相貌也让那些追求浪漫的贵族女性心醉神迷。1816年4月的一天，多佛尔港口，身披黑袍、脸色苍白的拜伦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他似乎从容地向送别的好友挥手，心头却如海涛翻涌。由于拜伦过于浪漫的生活方式违背了贵族的礼教，更因为他的诗作屡次尖刻地讽刺英国政府，惹恼了权贵。针对他的离婚风波，社会上流传种种闲话，犹如毒雾在伦敦迅速弥散，导致他名声被毁，财产遭封，拜伦只得远走他乡，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英国。在湖光山色如画一般的瑞士日内瓦，拜伦见到了和他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叛封建礼教精神、追求自由正义的另一位诗人雪莱。他读过《迈步女王》，异常赏识写《迈步女王》的雪莱的才华，可是没有想到雪莱的相貌和才华同样出众。原来他是一位身材修长、风度翩翩的金发青年。雪莱也很高兴，他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拜伦，可是他无法忘却拜伦那双眼睛里的忧郁、伤感，居然是如此的浓重。自小聪明的雪莱1792年生于贵族家庭，童年时代他就酷爱民间传说的故事，上学以后又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著作着了迷。他期望用这些先进的思想改造社会，让现实生活和传说的故事一样美好。在培养贵族子弟的牛津大学里读书的时候，雪莱写了一本宣扬无神论的小册子，被学校开除。他父亲见他不肯改悔，便拒绝支付他的生活费。但是雪莱在窘困的生活环境里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用优美的文笔写了《迈步女王》，借用英国的民间故事表达了他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看法。他谴责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精神奴役，预言未来的世界应该充满自由。雪莱曾经去爱尔兰宣传他的理想，却遭到了失败。 于是他全身心地进行文学创作，用饱含激情的语言描绘他理想中的未来世界。1817年，他在长诗《伊斯兰起义》中以象征的手法描述了男女主人公莱昂和西斯纳为了争取自由进行斗争的故事，歌颂了反抗暴政的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三年后，他又写了诗句《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这部诗句取材于希腊神话，讴歌了因为取得智慧之火给予人类而饱受苦难的英雄普罗米修斯，预言压迫人类的暴政终将灭亡。在《西风颂》《自由颂》等大量的诗篇里，雪莱同样强烈地表达了为人类争取理想和自由甘身献身而不悔的情感。《西风颂》中的“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1821年8月的一天，在意大利古城拉维纳的拜伦住所，雪莱听拜伦朗读了他正在写作的长诗《唐璜》最初的几章，雪莱非常敬佩，这一夜两人谈论交流几乎彻夜不眠。雪莱由此把自己新定制的小船命名为《唐璜》。第二年的7月8号，雪莱和朋友登唐璜号渡海，途中遇暴风雨失事，雪莱失踪。几天后，一具被海浪拍击、鱼类噬咬、已经面目不清的尸体漂流到海滩。凭尸体服装口袋里遗留的诗集，人们判断出那正是雪莱的遗骸。拜伦赶来了，人们用松木焚化了雪莱的遗体。拜伦痛惜雪莱30岁的早亡，他似乎只有继续投入到唐璜的写作当中，才能暂时忘却好友去世带给他的悲伤。唐璜原来是西班牙民间传说里的一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拜伦在长诗《唐璜》里却把他写成了一个天性纯真勇敢的贵族青年。他由海上漂泊痛失爱情，从卖身为奴到成为女皇宠臣，在政坛上逢场作戏的复杂经历。诗人影射唐璜从忠于爱情到玩世不恭，是欧洲王公贵族骄奢淫逸生活的环境的诱惑和教唆造成。拜伦继承了英国18世纪作家蒲伯·斯威夫特以嘲讽批判黑暗现实的文学传统。在《唐璜》这部情节曲折、场面宏大、如同描绘当时欧洲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般的杰出的诗篇里，无情地嘲讽土耳其、俄罗斯、希腊、英国等封建王朝的黑暗和残暴。《唐璜》没有写完，拜伦就放下了笔，改用剑投身于反抗暴政的现实斗争。拜伦曾经支持意大利的烧炭党人争取独立的斗争。1823年，他又变卖家园，把全部的家产捐助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被推举为希腊独立军的总司令，和士兵们同甘共苦，即使患病也顶风冒雨坚持出巡。1824年的4月19号，发高烧昏迷了多日的拜伦逝世于异国他乡的希腊。为拜伦举行葬礼那天，只见街头站立着希腊政府的官员和士兵，他们神情肃穆，一律行军礼向拜伦致哀。拜伦灵柩上盖着他披过的黑色斗篷，安放着他生前使用过的宝剑、盔甲，他生前骑过的战马也随着灵柩徐徐俯首而行，马蹄沉重的敲击结石似乎在击出哀乐的节拍。希腊举国哀悼三天，悼念这位狂放不羁、不但用笔而且用剑争取自由、反抗专制暴政的斗士。拜伦的好友甘巴跟着灵车缓缓而行，耳边似乎好像听到拜伦慷慨激昂的诗句：你悔恨等闲把青春度过，那为何还苟活图存？快奔赴战场，光荣的去死，在那儿献身。